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从耶稣基督十字架可以吸引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路已到。那么最后两则信息呢，第四个题目我会讲到十字架吸引力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效法基督的死，叫我们效法基督耶稣的死。这个跟基督的死不一样，这是我们更主观的经历，前面三个经历是耶稣基督的经历，这个我们赶不上，但是第四个星期开始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效法基督的死。这也是我们四月到六月教会里面整个今年的主题，到四月六月这一季中间所讲的题目叫效法基督。我们是整年的信息是神啊，或者是到了四月和六月这一段这一季呢，我们要讲的效法基督。那么最后一个题目呢，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在这里也希望能够提出给弟兄们提出这共同的勉励，叫我们福音多结果子。那么所以呢，我希望在这三天中间我们达到怎么样的任务，怎么样目的呢？第一个，我们回顾在主面前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经历。第二，我们就要看见前面主带领我们道路，因为基督耶稣十字架的道路他怎样走过来一定会影响我们，叫我们也一样走过去。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回顾跟瞻望中间呢，就看见基督徒整个的图片图画，当我们信主之后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盼望能够叫我们定睛在主身上，能够叫我们里面再得的动力，叫我们来跟随基督，叫我们效法基督。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因为上一次在教会讲到的时候，我对弟兄们提出一些挑战，是关于传福音方面的。那一次呢，我以为第二个礼拜也是我讲母亲节，所以我想不如在母亲节的时候再一次呼召弟兄姊妹们，呼召包括母亲在内把儿子奉献出来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不在自己教会讲道。那么我希望今天明天后天在我们这三天聚集里面呢，我们可以再重新更新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些 commitment， 叫我们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好，这是我希望在我们这三天聚会里面达到的目的。在聚会完了的时候我会再问到底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如果达到了或者说我们有 commitment 要这样做，我想这次的退休会就是犹太的礼仪。好，我们一起开始有点祷告。所以说求主在这三天中间把我们分别出来，因为你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叫我们从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忙碌中间，在工作的繁忙中间退到这个地方，叫我们能够专心的寻求你。求主不叫世上的事成为我们的打岔，叫我们专心寻求仰望你，更求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明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的生活是否目的都有标杆，叫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自己十字架而有所改变，是吧？再一次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做工，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做工，用你自己的爱来催促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来抚庇我们，用你自己十字架舍命救恩所完成的事实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跟随你。所以求主在这三天中间握住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我最近在主的面前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就比较多喜欢深入的来问自己，当圣经里面记载你说和耶稣对话的时候是什么场合什么状况里面说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它里面的话非常强烈，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这句话是怎么场合说的呢？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第二十节怎么告诉我们？当然，如果我们要看整个圣经的话，那我们要看背景的话，要看约翰福音整个的背景。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点知道了，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也就是他上耶路撒冷，在 triumphant entry， 在许多小孩子前拥后随，在那里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这个光景里面，他预备进，他到了耶路撒冷，以预备行上十字架的路。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耶稣其实对众人公开讲论的时候不多了，因为大部分的讲论，都是在这个之前，在进耶路撒冷以前都已经讲了。可能有一段时间，最后一段时间，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跟文士、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辩论。那么这个辩论呢，当然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逾越节羔羊被杀献祭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呢是吹毛求疵的询问。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在这里问耶稣所有问题，很严厉的用一些问题来问他。那么耶稣在这些事情上面显出他的智慧，而且他在旧约的礼仪中间他的熟悉的程度，引用旧约，引用神的话语来驳斥，来面对以色列这些法利赛人教师的挑战。可以说他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完全没有瑕疵。那么这里所记载的呢，到二十节记载却不同，这是外邦人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二十节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告诉耶稣。同一件事情在这里，这几个希利尼人是非常特别的，这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这是寻求主耶稣的人。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宗族，这个逾越节的背景。逾越节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为以色列的男丁预备的，他们应当照着旧约的礼仪，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应当聚集。但是这个不是为了外邦人预备的，逾越节是整个犹太民族从埃及出来的一个起点，从属灵的真理上面来讲是蒙救赎的起点。但是并不是为了这个希利尼人预备的，尤其这几个希利尼人并不是已经进入到犹太教里面的人。所以这些人上来过节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这是特别的事情，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刚才说我最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喜欢把他的背景先问一问，因为这个背景的了解就可以凸显他的重要性。那我相信这几个希利尼人是真正有心来寻求主的，他们问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恳求，因为他们知道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能够找得到耶稣。但是找得到耶稣并不表示他们能够和耶稣有什么真实的对话，所以他来找这个伯塞大的腓力。腓力是主的门徒，当然在这个场合他一定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他就找着自己的哥哥，找着不是腓力，去找着安德烈，安德烈就从腓力去告诉耶稣。告诉耶稣什么呢？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来见你。弟兄姊妹们，在耶稣专心为了逾越节准备他自己，在他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长老、祭司辩论的时候，有一些人要来见他。那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有一个任务在身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在这里呢，耶稣为了腓力士人，为了这个希利尼人，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那我们接着一看啊，在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非常清楚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因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们也知道耶稣最喜欢用的名字就是仁子。为什么仁子跟德荣耀这么有关系呢？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站在仁子的地位，他以人的身份，以人类所有儿子的身份来上十字架，他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他是以人儿子的身份来上十字架。仁子的身份是耶稣基督最喜欢的，而这个名字这个身份背后所说明的十字架的意义，他是为了全人类而上十字架。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是不到的，这个得荣耀是指的他的受死，也指他的复活，也指他的升天。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经文我们在这两篇中间还要细看，我在这里我简单的就是说，这一个也是说到十字架的原则，说到生命繁衍的原则，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今天我们呢，对自己多有保留，不愿意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到最后还是一粒麦子。若是我们愿意死，像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甘愿舍己，甘愿受死，那他是保留了，他是可以保全，他不一定要上十字架，但是我们就从此没有救恩之路。所以这里当然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比较特别的，但这里也更说出那个属灵生命的原则。他在这里二十五节下来解释，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这些话呢，我相信门徒是明白的，我相信这些门徒不仅是明白，并且对他们来说勾起许多的回忆。要晓得在这里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已经有两年多，耶稣一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拣选这些门徒，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一直跟着他，在他的执事中间，在他的侍奉中间，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门徒都在那里。因为门徒的定义就是说，耶稣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从第一个要求，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就知道与耶稣同在就是所有一切他们的目的。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特别提到腓力的话，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便有身证了，与他同住。这里讲到几个门徒蒙召的情形，彼得、安德烈、约翰啊，彼得、安德烈还有谁呢？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太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提到腓力得救，腓力蒙召的事情，腓力跟随耶稣。那么在十二章里面我们继续读到的什么呢？他说，若有人不是我，26节，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不是我，我父必尊重他。他说，若有人不是我，就当跟从我。弟兄姊妹们，安德烈、彼得、腓力他们从蒙召所听见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很稀奇？我不清楚你们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哪有这么容易跟随人的？我不知道你的个性如何，前两天我跟一位老朋友在谈，他们就知道我是个性很强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来跟从就跟从，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当中跟从两个字所有意义？那我说呢， 当时那几个腓立尼人来问耶稣要见他，愿意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所说这一番话，我不知道当时那些腓立尼人听懂没有。耶稣说我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什么来跟从，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但是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我想门徒们是头一批勾起许多回忆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跟随耶稣，而且可以说一路的跟，一路的跟，一路的跟，还在跟，一直要跟到哥哥他，跟到十字架的地下。到底为什么跟随？到底为什么跟随？他们为了什么要跟随？你说得上来吗？那些门徒，我相信如果你当时问彼得、问约翰、问雅各、问菲利、问安德烈，为什么你们要跟随耶稣，你能说得上来吗？我不知道他们的回答是如何。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你们跟随耶稣，注意这里不是说相信耶稣而已，跟随耶稣，亦步亦趋跟随耶稣，耶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为侍奉他的人，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也常常听见这个讲台上教导要叫我们跟随耶稣，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不知道那些门徒们当时能不能整篇道理回答出来，因为今天就着我们自己的光景，有人问为什么你要跟随耶稣，我们也不一定能回答。当然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彼得曾经回答了，当那些门徒要离开，当一些其他的门徒要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吧。那我觉得可惜，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语气啊，我们读不出来。那我们在信徒的耳中来也口中来读的时候，我们会问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要试试看这些门徒们回答如何。那我前两天呢，在朋友的书架上面还有相当多的书，他们也很好奇的书，他也读找到一些呢不信徒人写的书。那当中有一位陈先生，这个陈先生呢，他的子侄辈是我认识，是基督徒。这位陈先生呢，还有这个教授所写的话呢，就说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这里呢是耶稣慌了，门徒都走了，所以很着急问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你们读过这样书没有？那我不晓得啊，这位陈先生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也读了，读到这个地方他说耶稣慌了，你们要离开我吗？很紧张啊，幸亏彼得给他定心丸，他这样说的。我知道他是这样心情。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们里面，耶稣所讲的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些人听不懂，这话甚难的，听不懂啊，谁能听得懂呢？但是耶稣问的问题，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是怎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这是彼得跟随的原因。这是彼得跟随耶稣的原因。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原来每一个人个人属灵经历里面，我们要问你为什么受吸引？这里有个事实非常清楚的，耶稣吸引人，这个名字吸引人，在你没有认识耶稣以前，谁最吸引你？孙中山、毛泽东，有没有这样的人？到了美国要林肯， 很多世界上的伟人吸引人跟随他，但是很稀奇，耶稣这个加利利在从这个拿撒勒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叫这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很特别很稀奇，他不像施洗约翰，对吧？今世何俗，约翰的确是这样，他怎么他生活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翻毛皮衣，别人看见他一眼就看见这个人与众不同，一定有点门路，一定有点来路。哎，如果你去 Berkeley 60年代，这样的人很多，今世何俗的人很受人吸引。那我不是开施洗约翰的玩笑，但是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反叛，照人看施洗约翰是跟当时的主流社会不容的。所以约翰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受人吸引，约翰讲的话有道理，说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约翰他的生活被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人一看这个人就不一样。那我特别把 Berkeley 这些人跟约翰比，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今世何俗的人，等到到了40岁，到了50岁的时候，也都正常了。从前穿个皮夹克，轰轰轰轰开摩托车的人，现在只有礼拜天能看到他。我知道，我说这些人呢，就是老太保，Harley Davidson gang， 他们还要像从前年轻的时候异彩风发啊，不受事约束的那种情形。到了礼拜天一过，领带一打，他都是某某公司大老板。为什么？他们所有从前的理想，所有从前意念，并不是真实，能够对人有帮助的。世界还不同啊，世界还为此寻找。我昨天我认识一位弟兄，也是一个传道人，这个弟兄呢也是 Harley Davidson。不过他在南非，他真的是 Hell's Angel， 帮派打架什么都来，各种打中国人。他生长在南非，当然他的 first language 就不是中文。年轻的时候不晓得给妈妈找多少麻烦，他妈妈又是他父亲又是回到了中国，把他妈妈跟弟弟丢在南非。但是感谢神，他蒙神的恩典，信了耶稣，传福音。他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施洗约翰，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像施洗约翰那样，他没有做什么惊世何俗的举动。当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受试探。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讲的几句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跟施洗约翰讲的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但是奇怪，稀奇不稀奇，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奇妙的吸引力，说不上来，却是实在的。他遇见约翰的时候，约翰怎么说？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约翰在那里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很稀奇。当他在那里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的时候，那些门徒就跟着去了。为什么？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特质？根本不认识他。耶稣基督有奇妙的吸引力，我不相信地上有哪一个人有这么一种奇妙的 magnet， 一种吸力，会叫这些门徒一开始就舍身放死跟随他。耶稣基督讲的话很奇怪，很简单，却是很特别。他对约翰、对彼得做这样说。 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马太福音里面都记载了。说什么？来跟从我。但约翰在这里不忘说，比耶稣遇见他，来跟随我。他对马他对彼得说什么？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怎么说的？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放下他现在的工作，放下他手中有利可图的事业，来跟从耶稣。你不要小看这两条船的，它是小资本家，它是个体户。哦，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个体户可是吃香了。你有一点资本，能够买条船在这里打鱼，你就不错。自由企业，一条小渔船可以变成两条渔船，两条变成四条、八条，变成大的船队。只要你好好经营就可以。那弟兄姊妹们，请问多少人我们在这里正是在这种买卖勾当？你不一定打鱼啊。是不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希望事业做得好，能够繁荣，能够发旺。如果不信主的电话号码都要带警发的。我不晓得美国这里 1-800 号码什么时候变成 1-888， 一定跟中国人有关系。是不是啊？888用完了嘛，只好877。877没有不太多人喜欢。888都喜欢。约翰、雅各、彼得、安德烈，他们怎么会跟从耶稣？有几分的情形，我说可能他们自己莫名其妙。这个人一说话的时候，好像在他话里面给人一种非常大的安定的力量。他一说话，别人就相信，就跟从。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什么叫得人如鱼啊？打鱼的人听见鱼都是好的，得鱼，这个英文里面说，我叫你做 fisherman， 人海渔夫，得鱼得人，不同的是打鱼的是得鱼，人海渔夫得人。当然得鱼跟得人用途是不一样的。我看这些渔夫呢，打来的鱼一下都没有养过，都吃了都卖了。但是得人呢，人海的渔夫得来的人没有一个卖掉，没有一个吃掉的，要养他，要喂他，要栽培他，要带领他。我不晓得彼得听不懂，听得懂听不懂这句话。方总，如果耶稣今天对你说：“方总，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鱼。”你怎么想？我们是因为今天受了很多基督教的教育，所以说做 evangelist， 做人海渔夫，是不是？你这听见这句话“得人如鱼”什么感觉？做人海的渔夫什么意思？我一定要问他，从来没有解释过这句话以前，他彼得头一个听见这句话的人。他的了解是什么？耶稣也没有解释，而且什么时候才叫他得人如鱼啊？如果你从他传福音的角度来看，一直要等到3-4年之后，耶稣基督复活了，在耶路撒冷头一个月节，头一个这个五旬节，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得救。也许他说：“哦，我现在懂了，耶稣叫我做人海渔夫啊。” 但是我不相信那一个理念能够维持那么久，叫彼得一路跟随。不是在树木，而是在之地。从前彼得安德烈的眼光注意在鱼上面，今天耶稣告诉他说注意力放在人的上面，是不是？我到我姐姐家里去，哎，我看他缸里怎么养了一缸，养了一条鱼，一条金鱼。我说这哪里来的？他说我家里池塘里面捡捞起来的。他在前面有一条河沟，每个人家呢就河沟中间的高一点铺了路啊，有洞过去，就每个家里有个池塘。那天发大水啊，他隔壁邻居的鱼就冲过来了，他就捞起来三条，在缸里养，养了两条死掉，只剩一条。所以我说鱼多就好，鱼少就不好。那一个邻居呢，鱼少了好多，他原来大概养了不少金鱼，那天发大水都跑掉了。钱财也会长翅膀，今天飞到你家，明天从你家飞走，不一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注意力是鱼还是人？那么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要做人海的渔夫，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当然不能够问缘分彼得，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怎么样。你的注意力是人呢还是鱼？我也不懂为什么耶稣说叫他做人海渔夫的时候，约翰就跟随他，彼得就跟随他。我想不是因为鱼太多了厌了没有兴趣了，也不是因为鱼少了没有利润可图了放弃吧。有些人蒙造以为这是一个条件，哎呀，我在世界里混得够了，实在是已经丰丰衣丰丰衣被赐给我了，所以我就可以抛弃我的工作来跟从你，放下职业吧。或者说，哎呀，反正没有什么前途啊，我大学毕业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好吧，侍奉主吧。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他里面一个 paradigm shift， 他一定是看见他生活的目标有了改变，不然不可能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你是在怎么样一个光景里面跟随耶稣的？如果是像彼得这样，你听见耶稣的话，我要叫你得人如鱼，来跟从我。我想彼得应该常常问耶稣：“鱼在哪里啊？你叫我做人海渔夫，鱼在哪里啊？”所以耶稣所做的工作都是人。我相信彼得一定看得非常非常的得意，因为他整个人生的态度改变，他所看见的是人的需要，他所看见的是耶稣怎么样在人中间出入来往，他所看见的是耶稣在那里讲道，在那里教训人，人怎么得了帮助。他所看见的是那些人在痛苦流离之中，在疾病压力之下，在魔鬼撒旦的捆绑之下，耶稣一句话把人的病医治了，一摸病就好了，单单一句话吩咐鬼，鬼就出去了，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那个患血漏的妇人，12年的妇人，那么多的人，彼得所看见每一个人，耶稣怎么满足他的需要。我相信彼得还没有到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深深知道什么叫得人如鱼。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因为神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不在于身上，在人身上。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这样。也许今天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养生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眼光是不是看见人的需要？有多少人是在生活挣扎中间？那我跟你们说，我请我才去从巴拿马回来，
而且从巴拿马回来，我里面对于福音的负担非常重。我觉得我亏欠主，因为当我自己蒙召的时候，的确神给我恩赐是一个 personal evangelist。我也跟你们讲过，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一个礼拜我有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传福音。九个月下来有42个人信主，这些人都名字都记在，不光是记在我的手册上，我希望也记在生命册里面。但是我也有一个小册子，知道我为这些人祷告。回来以后，我请刘福林牧师到远东广播公司来对我们同工讲话，我自己再一次做了挑战和激励。两个礼拜以前，我去参加婚礼，有一个我的亲戚，比较远的亲戚，他别人带他信主了。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受洗呢？他说我要找你实习。我说回来我跟生命权商量，因为我知道这里呢，如果没有机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受洗也不太容易啊。第二天主日，带两个人信主，我感觉很感谢主，神再一次给我机会传福音。这次去青岛那里。带6个人信主，很感谢主，再一次我有机会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恩赐或者夸口做出来工作，因为再多的得救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再多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刘牧师讲的话很有意思，他对那些带朋友来让他跟他谈的说，将来如果天上有赏赐，你一半我一半。我想你一半我一半都太多了，90%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也参与一点。在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看见什么，做基督徒的意义重点就是我们眼光改变，看见人的需要胜过任何其他工作里面的需要，这些通通用鱼来做代表，不管是红鱼黄鱼白鱼都是一样的鱼。但是那天做鱼好吃得很，但是真正的耶稣叫我们注意的，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日如鱼。 paradigm shift， 眼光改变。现在出去看见的是人的需要。约翰雅各正在父亲的船上捕网，因为捕网是重要的，也没有网没有捕好，打鱼不能打，网破了鱼都跑掉了，所以这个呢比打鱼还要重要啊！你要做一番事业，也有很多准备的工作，各种人际的关系都铺排好了，然后呢做点广告，看看做生意，对不对？这个很重要。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成为教会，好像一张网一样，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做不了那么多。今天教会不是50个人、60个人单打独斗，教会就像一张网。教会中间人跟人的关系，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是那个使网有力量的原因。过去几个月，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有一次，我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侍奉，讲到盼望的重要。这是一张网。当然，这里我不去详细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的意义，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不是单独做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单打独斗，并不懂得团队利益。盼望主借着十字架教导我们认识，就是我们明后天要讲这些事情，向着自己死，让基督的死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这些门徒彼得、雅各、约翰 安德烈、菲利，当主耶稣听见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我在哪里，服侍奉我的、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当他们听见主的话叫他们跟从的时候，我相信很自然的，他们一生的道路、他们前面的道路写明在他们面前。当主耶稣讲的说被十字，当我被当啊当怎么说，十字架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不晓得门徒们听这句话怎么感觉，他们一定比那些西利尼人要懂得多。但是耶稣在这里的回答不仅讲到他自己，当他说要跟从我的时候，这跟从不是一次的跟从，一世的跟从，真正产生 impact 是在门徒们身上。虽然是对众人讲，但是我相信这番话门徒听进去。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你们懂得耶稣的意思？耶稣有奇妙的吸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做吸引。说是不知道呢，其实是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时间大概到十二点吧，不能过了。这个表在十一点啊。幸亏我看看不太相近。我们讲到十二点，单就到十二点差不多是吧？啊，我们十二点结束啊。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四节，对不起，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又一次提到举起来，是不是？意思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刚才我们已经也讲过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讲的举起来跟约翰三章讲的举起来是一样的意思。 Lift high， 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铜蛇，在肉身的形状里面，耶稣基督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会被吸引跟随耶稣啊？因为永生，主耶稣不仅应许我们永生，这个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本身所产生吸引的力量，叫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耶稣，就这么简单。不是道理，不是道理讲赢了，讲通了，讲懂了，啊，一加一等于二，所以这样。我认识有个姊妹，她话里面她很有意思，这个姊妹很好的姊妹，不过她呢，我也没有指出她的口头禅来，她每一句话都有所以。你听她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是她口头禅。不晓得她小学时候是不是老师这样教她，每件事因为所以，造句嘛，因为所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因为所以每件事要弄道理，道理讲通就好。我告诉你，道理讲通不一定好。虽然我们这里说为什么会跟随耶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花道理去想通了才跟随，自自然然的跟随耶稣。你若要真正问原因，就是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来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道理。一听见关于神的话语，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跟随。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怎么说的？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们里面就听见主的话就跟随，说不上为什么， 因为知道主意主。所以弟兄姊妹在里面，你有没有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能吸引我们？因为他把永生赐给我们，不仅是生命进来，我们会知道生命进来的改变。当我们听见主的话语的时候，像彼得一样，人生观改变。不仅彼得，你看马太，马太也是一样，他正坐在税关上面的时候，听见耶稣的话，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对他说的话，几乎是一式一样的，来跟从我。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简不简单？太简单了。耶稣基督奇妙的吸引力，他的生命吸引我们，他的话吸引我们，他所提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吸引我们。好，这是门徒们明白的。现在吸引力在这里，他们对门徒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已经受了洗，也许已经听见耶稣许多的名声，关于他行神迹、医治病患、海面行走，各式各样，这个人的名声太稀奇了，来见耶稣。也许就像所罗门一样，他的名声传遍天下，所以十八女王来见他。太多的原因可能来见耶稣，但等到见到耶稣，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我在十字架上，我若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弟兄姊妹们，这些希利尼人可能任何原因听见耶稣的名声来了，他们有基本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你和我都已经经历过，都已经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从个人的恩典里面认识病得医治，祷告的答应，跟随耶稣，感恩主报，跟随耶稣没有理由。有些弟兄姊妹们因为遇见主，人生的目的改变。今天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出去。主，早晨我们求主向我们说话，叫我们思想。当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跟随你的时候，那种心态。也许有些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随，有些人说不上来，但是实在里面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呼召，受到了吸引。你是奇妙的主。这样简单的话，当你对马太说话的时候，当你对彼得说话的时候，你对安德烈说话，对约翰、对雅各、对菲利说话的时候，说他们就舍生忘死来跟随你。我们承认你有奇妙的吸引力，世人虽然还不认识你，说但是我们已经认识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求主叫我们在今天这几天在那个退休的日子，叫我们重新立定与你中间的关系，重新向你立约，说重新跟随你。即便过去的日子有许多的事情把我们拦阻，拉我们回到世界中间，但是我们的心仍然对你说，我们要跟随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主意，没有一个事物，没有一种事业是值得我们这样把生命放上去跟随你的。唯有你，耶稣，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在山上你在告诉我们，你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懂得，我们明白这个意义，因为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主要在这里我求你，若是还有人不认识你，若他们却是受吸引来到这里，我们有什么话说呢？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你如今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求主叫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也心里面明白，说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跟随你，我们的心再一次归向你。在 从今天开始这两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常对我们说话，常对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的心柔软，叫我们的心归向你。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耶稣在这里将把他的恩典大大的赐给教会，求主在这些日子叫我们得的复兴，叫我们灵敏灵敏长进，叫我们放下许多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叫我们调整与人中间的关系，叫我们再一次看见教会的价值和功用，我们是在其中被联络整齐的，是吧？叫我们能够发挥团队的恩赐和能力，叫许许多多的人也因着生命权教会经历这样的复兴而看见主的作为，叫许许多多来到教会的人都受耶稣基督的洗礼。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被高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